弟兄姊妹平安，又是新的一年，而且今年我们中国人的农历新年也特别早，再过一个礼拜我们就要过农历的新年。那中国人是最讲究福的，特别是在农历新年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家家户户要贴这个春联，在门口常常看到贴一个福字，但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福字一定要倒过来贴，因为这个是要取这个其中的意思。别人看见你家的福怎么贴倒了，他说哎呀福到了，因为这样子就带来一个新年的一个福气。但是我们知道中国人所谓的福，特别在新年啊，我们看到这些不管是春联也好，或者这些红包，我们看见都贴了许多所谓的中国人的福气。这些福不外是财运亨通啊，吉祥如意啊，生意兴隆啊，步步高升啊，或者岁岁平安。但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圣经是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那刚刚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是从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一节读到第十二节。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到第七章，这三章的圣经被称之为登山宝训，也就是耶稣在山上教训门徒的一段记载。当然有可能是耶稣在一次的教训当中所说的，但是可能更可能这是马太把许多耶稣的教训集合在一起。因为这些登山宝训里面的内容，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的这一卷书里面，福音书里面是分散在不同的地方。那这个登山宝训耶稣教训的对象是谁呢？在第五章的第一节说到，耶稣看见许多人，他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所以耶稣教训的对象是门徒，当然在这里的门徒基本上是指那些愿意来跟从耶稣的人，而耶稣就开口教训他们。耶稣讲论这个登山宝训，整个主题是讲到天国，也就是神的国。因为犹太人他们非常的敬畏神，他们认为神是非常的尊贵的，非常的圣洁，非常的崇高，所以他们绝对不敢直呼神的名，甚至连称神他们都不敢，因此他们要会称，所以神的国他们就称天国。那么耶稣在登山宝训讲论天国，一个属天国的子民应当有的规范，或者说天国的标准和天国的要求，因为或者说神的国，如果有人想要进入神的国，有什么要求，有什么标准。而这样子的一个要求和标准，事实上也就包含了警告。我们知道任何一个要求对我们来说，不但是我们需要去达成的，一方面也是一种警告，如果我们没有达成这个标准，我们就不可能进入神的国。所以耶稣开宗明义就以八福来阐明天国的规范，也就是说什么样的人是能够在神的国里呢？这样的人具有什么样的属灵的特质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八福。而我们今天只看第一个福，这个第一个福我们中文圣经翻成虚心的人有福了，但是如果你有中英对照圣经，你可以看一下英文是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换句话说，在原来希腊文这里是说邻里贫穷， poor in the spirit， 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那在开始讲邻里贫穷是什么意思之前，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八福的形式。我们中文圣经这个八福都是论到什么样的人有福了，什么样的人有福了，但是在原来的圣经，有福了这个字是放在前面，所以是说有福了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 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连续人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因此这个有福了，英文就是 blessed， 这样的一个形式其实是来自于旧约的智慧文学，也就是说像诗篇、箴言、传道书、约伯记这一类是属于智慧文学。在这个智慧文学，我们知道所讲的就是敬畏神的人是有智慧的，怎么样可以在神所创造的这个宇宙当中晓得按神的法则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这样的人是智慧人。所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因此在智慧的文学里面特别多提到有福了。那在诗篇，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诗篇里面特别多，譬如说诗篇第一篇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譬如说诗篇第32篇，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变为有福。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变为有福。诗篇86篇，心里靠耶和华有力量，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万军耶和华倚靠你的人，这人变为有福。所以我们可以举很多在诗篇里面不断地提到有福了，什么样的人是有福了。那么有福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 blessed 这个字本身在原来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蒙认可，蒙称许啊，或者蒙准许的意思。那这个蒙核准、蒙认可、蒙准许这样子的一个意思，这个字本身可以用在人身上，也可以用在神身上。用在神身上的时候，可以说是人祝福神。所以我们看到英文圣经常有 Blessed be the Lord， 我们中文圣经就翻成赞美神。可是你回到原文，是人在祝福神， Blessed be the Lord。 当然人怎么可能祝福神呢？因为向来是位甚大的来祝福位甚小的，所以所谓的我们来祝福神，其实意思并不是我们位甚大，乃是人在神面前来推崇神，认可他确实是像他向我们所启示的那样子伟大荣耀的，因此我们推崇他。换句话说，当我们祝福神的时候，其实就是说我们来称颂赞美神。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我们中文圣经就把 Blessed be the Lord 翻成赞美耶和华，也就是我们可以来称神为有福，或者说祝福神，其实就是赞美他、称颂他。但是这个 blessed 也可以用在人的身上，也就是人由神来称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当神称什么样的人有福的时候，按照这个字的意思，乃是指这个人是被神所称许的。所以当我们看八福的时候，我想我们不要误以为哦，就是以为我们平常想的福气啊，我要这个福，我要那个福。当神说虚心的人有福了，或者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其实圣经的意思是说，这样的人有这种属灵的品格，这样的人是神所称许的。神称许有什么重要性呢？我们今天都很喜欢得人的称赞，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位神是创造宇宙的神，他拥有这宇宙的万有，这个宇宙是属于他的。能够得着拥有宇宙的神、宇宙的主宰的称许，这才是最大的福气。今天人称赞我们算不得什么，因为人用自己的标准来评论，但是我们都要站在这位创造者的面前来接受他的审判。唯有这位创造的主宰， 得到他的称许，这样的人是有福的。曾经有人说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大提琴家，他开了一场演奏会，这场演奏会非常的出色，非常的成功，所以结束的时候许多的人鼓掌，而且他们站起来鼓掌。我们去过演奏会，我们知道这个如果是非常演出成功的这个一个音乐会，我们知道这些人为了表示称许，不但是鼓掌，而且站起来鼓掌，掌声不绝。当这个大提琴家出来谢幕的时候，这些听众热烈的鼓掌，站起来把这个称赞来向他表达。但是这个大提琴家他的眼睛却望向下面听众席上第一排的一个人身上，虽然所有的听众起立热烈的鼓掌，但是他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是真正有一个成功的演出，因为在下面第一排的座位上有一个人没有站起来，这个人就是他的老师。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得的乃是这位创造万有也创造我们并且救赎我们的这位神。我们所要得的是神的称许，尽管全世界的人都鼓掌，尽管全世界的人起立欢呼，如果我们不能得神的称许，那都算不了什么。所以我们应当问我们自己，我们竭力追求的是要得谁的称许？如果你我是看神的称许是最重要的，那么这个八福就是为你为我而写的。那么在这个八福的前面三福，贫穷的人或者说虚心的人，邻里贫穷的人，以及哀痛的人和温柔的人，这三福其实是反映以赛亚书第61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因为在以赛亚书第61章论到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的时候，以赛亚先知就预言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我们中文翻成谦卑的人，如果你看小字，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这个主耶和华灵降在我身上，这位我就是这位弥赛亚，这位弥赛亚耶和华用他的灵膏他，叫他传好信息给那些贫穷的人，能够医好那些心中 伤痛的人，并且使这些被掳的人被囚的人能够得释放。所以这个八福基本来说所宣告的就是弥赛亚来的时候所带来给人的末世的福气，或者说弥赛亚来的时候，如果具有这样的品格的人，他们就能够得到神的称许，而享受弥赛亚要带给人末世的福气。所以我们看这八福，每一个福都有一个应许，这每一个应许就是具有这样子品格的人是能够得到神的称许，以至于可以享受神所要给的这个应许，而这个应许是弥赛亚带来的末世的福气。但是这样的一个八福的应许其实也隐含了劝勉跟督责，所以我们就要很详细的来思想这八福所论的到所讲论到底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因为耶稣讲论天国的规范、天国的标准、天国的要求，开宗明义就用这八福，哪一些人是可以进神的国呢？所以你注意这个八福的第一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在神的国。而最后一个福，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也唯有真正是为义受逼迫，他的生活，他活出的生活，他是经历在他的生活里面是不断 有为义受逼迫这样的经历，这样的人才能够进神的国。所以第一福跟第八福就把其中的福包含在里面，这就是整个天国子民需要拥有的一个属灵的品格。所以我们就来看虚心的人，或者说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我们要了解这个灵里贫穷的意义，首先我们要看在旧约里面贫穷这个字，旧约的作者是怎么样来使用这个字，这个字在旧约里面的意义到底是如何。贫穷这个字在旧约里面，旧约作者的用法，这个字的发展，这个字的使用有四个步骤。首先第一，这个字原先就很单纯的用来指在物质上贫乏的人啊，或者说在经济上贫乏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在摩西五经里面，在出埃及记、利未记、生命记，神借着摩西所颁布的律法，常常在律法里面勉励以色列人要眷顾贫穷的人。那在摩西律法，这些所谓贫穷的人就是真正在物质上缺乏的人，是真正在经济上穷困的人。但是渐渐的我们知道，在经济上穷困的人，因为他们很贫穷，所以穷人在社会上常常是没有影响力，没有权力，没有权势，而且呢在社会上毫无帮助。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社会上许多的贫穷的人，因为他们没有他们这样的穷困，他们是无影响力，也没有权力，甚至他们常常得不到任何的帮助，是这个社会所唾弃的。不但贫穷人是，这是第二个阶段，贫穷人在社会上是没有这种权力跟影响力，也得不到帮助。第三，贫穷人进一步的，因为他们没有权力，没有权势，没有影响力，所以常常反过来被践踏，受欺压。所以如果我们看旧约的先知书，先知常常责备以色列北国或者南国犹大国，责备神的百姓，他们在欺压贫穷人，甚至连穷人头上的灰尘他们也要垂涎。所以这个贫穷人不但没有权势，还要受践踏被欺压。因此第四这个字就逐渐用来描述那些因为在地上经济穷困，没有地上的财富，以至于他们没有别的依靠。当他们被践踏受欺压的时候，他们毫无依靠，唯一的依靠就是耶和华神。所以我们看到旧约里面许多贫穷人，他们向耶和华呼求，因为不要说他们被践踏，连能够有人愿意伸手帮助他们，他们都不能够找到有人可以来依靠。所以这个字就逐渐使用在那些在经济上穷困，一无依靠而完全依靠耶和华的人。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字逐渐的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这个字就开始应用在神的百姓身上。许多耶和华的百姓常常被称为是贫穷人，因为确实那些信心的渔民，那些专一跟随耶和华的人，许多时候他们在经济上他们极其的穷困，也受到社会上的欺压，他们别无依靠，就只能单单来依靠耶和华。但是到了先知书，到了诗篇，到了先知书，我们看见这个字贫穷人就开始具有属灵的意义。这个字就用来指那些谦卑无助，心里谦卑无助，完全依靠信靠耶和华的人。所以刚刚我们看到以赛亚书61章说，叫我传好信息给贫穷人。当然这个福音绝对也是给那些在经济上穷困的人， 但是在这里以赛亚先知用这个贫穷人的这个字基本上是具有属灵的意义，因为这个福音是给一切真正心里谦卑感到自己全然无助而单单的来投靠耶和华依靠他信靠他的人。所以如果大家回去看在诗篇，你会看到诗篇里面讲论贫穷人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讲都是含有这种属灵的意义在里面，也就是那这样的人这种贫穷人是心中真正谦卑，是心中真正感到完全的无助而单单依靠耶和华的人。所以我们就进一步来看那什么是邻里贫穷的人，这个一个邻里贫穷的人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在讲这个邻里贫穷的人是如何之前，我们先来从反面看看邻里贫穷的人不是如何。我们用正反两个方面来对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明白什么是邻里贫穷。邻里贫穷的人并不是一个人承认他自己一点价值都没有。我们有时候我们会说哎呀我是没有什么我算不了什么。邻里贫穷并不是承认自己没有价值，相反的在神眼中人是非常在神是看为极为贵重的。这是为什么神甚至愿意为我们的缘故差他的独生子为我们舍命，这可以表明我们在神眼中被看为是何等的贵重，因为我们是按神的形象造的。所以邻里贫穷的意思并不是承认自己没有价值，邻里贫穷也不是那种人为的自我恨恶。有时候我们有一种自我的厌恶或者说自我的恨恶，但这一种自我的恨恶是出于人为的，是也许是要表现我们自己的谦卑，或者说要表现我们自己好像对自我的不满足。我们所有的这种自我的恨恶这也不是邻里贫穷，邻里贫穷也不是故意显得很谦卑。很多时候表面上看起来有些人真是非常的谦卑，我们看见他总是什么事情他都一定退一步，他显得非常的谦让。我们看一些外在看起来是很谦卑，这也不是邻里贫穷。人的罪性本身就没有谦卑这个字，因为我们人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如果我们看创世纪，这个罪的根源就是我们要以自己来取代神，所以一种故意显得谦卑这也不是邻里贫穷。邻里贫穷也不是显得很好学，有些人我们看见他真是好像很好学，什么东西他都能够请教别人不管是要一起做什么，他可能都是先说哎呀我不会请你来教我怎么做，这也不是邻里贫穷。邻里贫穷也不是显出很敬虔，可能我们在教会我们会看到有些人很敬虔，我们看到他做什么事情非常样样事情都显得非常的敬虔，这也不是所谓的邻里贫穷。而邻里贫穷也不是显出很正统，好像他在真理上非常的正统，他很坚持真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很合乎圣经的教训。也许在我们眼中看我们觉得这些人可能都是所谓邻里贫穷，但是耶稣所谓的邻里贫穷都不是指这样的意思。那邻里贫穷是什么意思呢？就根据我们刚刚讲这个贫穷这个字在旧约里面的用法，一个邻里贫穷的人是指那些在神面前承认自己在属灵上是破产的人。我们在神面前在属灵上我们是一无所有的，破产意思是比真有时候可能比贫穷还要更加的一无所有。 有时候也许有些人自称自己是贫穷，但他还有拥有一些东西。什么是破产？当一个人宣告破产的时候，就是宣告他一无所有。因为当他宣告破产，他就是所有的他拥有的东西都要拿去偿还这个债务。因此一个真正邻里贫穷的人是在神面前承认自己在属灵上是破产，也就是说承认自己在属灵上是一无所有。什么叫承认自己在属灵上一无所有呢？就是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承认自己是悖逆的，承认自己在道德上是一无可取的。换句话说，在神面前完全的诚实的而且很有自知之明的承认自己在道德上是完全没有价值。换一个说法，就是说自己一无良善，这是所谓的在属灵上一无所有，或者说属灵上破产。如果按神的标准，如果按神的要求，我们是一无所有，一无良善，在属灵上我们是罪人，我们是悖逆的，在道德上我们一无可取，我们在道德上是完全没有价值。不但如此，不但承认自己在道德上一无可取，同时也承认自己内在道德的力量是非常的贫乏，也就是说里面没有能力去行善。我们应该认错的，没办法开口承认我们自己的错。我们应该说诚实话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开口说诚实话。我们应当饶恕别人的时候，没有办法饶恕。我们应当拒绝对别人说不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开口说出这个不。在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更是显得非常的软弱。很多时候我们所行的善都充满了自我的色彩，也就是说即使我们在行善的时候，我们行善也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即使不求别人来称赞，我们里面也会称赞自己，或者我们也会沾沾自喜。所以我们的善行往往就成为我们沽名钓誉的一个途径。因此我们里面是没有任何道德的能力可以来行善，我们里面的道德力量是非常的贫乏。所以一个真正邻里贫穷的人，就是在神面前这样子来认识自己，在神面前这样子深入的承认自己在属灵上是完全的一无所有，一无良善，从里到外，而且没有行善的能力。所以只有当我们这么深切地承认自己邻里贫穷，就好像那些在财务上经济上穷困的人，他才会到那个地步，他知道他没有可靠的，他就只好转向神，只有神成为他的依靠。所以这样子深入认识自己邻里贫穷的人才会转向神，然后才会去呼求神，求神怜悯，呼求神来帮助，承认自己没有能力来救自己，承认自己需要神的帮助，来投靠神，来依靠神。这就是所谓的邻里贫穷。因此邻里贫穷是最深形式的悔改。我们基督徒都讲悔改，可能我们也觉得自己是悔改的人，但是我们在耶稣的教训这个亮光之下，我们可以用个镜子来看我们自己，我们的悔改是如何呢？当然悔改本身就是承认自己的罪，我们总是想哦，悔改就是承认自己的罪。其实悔改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转向，180度的转向。所以一个真诚悔改的人确实看到自己是罪人，但是他不仅看见自己是罪人，他弃绝靠自己，他知道他没有办法靠自己，他没有良善，他要站在圣洁的神面前，他根本没有办法站立在神面前， 一无良善，也没有行善的能力，所以不仅看到自己是罪人，看到自己没有贫乏无力，而且因为这个看见，他就完全的弃绝自我，而转向神，呼求神的帮助，完全的投靠神，完全的以神为中心，这是悔改。所以邻里贫穷是一个最深的形式的悔改。今天我们可能都称自己是悔改的人，但我们可以看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悔改吗？许多时候我们里面的意识还是非常的强，许多时候我们并不觉得自己是没有属灵的能力。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今天听完这篇道，你说哎呀，我真的要成为一个邻里贫穷的人，下一步是什么？我们就开始靠自己，我努力的想要靠自己做一个邻里贫穷的人。我们常常听完一篇道，我们就觉得啊，这个信息今天非常扎心，很感动，然后呢我们回去，我们就是靠我们自己，我们想靠自己来遵守神的命令，那就是我们根本不认识我们自己邻里的贫穷。所以耶稣曾经在路加福音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本身就是告诉我们这个邻里贫穷是什么意义，也就显出这个最深的形式的悔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式。耶稣说，曾经有两个人上圣殿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我们晓得法利赛人在当时，我们今天要修改一下我们的观念，我们今天提到法利赛人，我们就想啊，法利赛人我们看不起他，我们知道圣经上神总是责备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在当时，在第一世纪，在耶稣那个时代，在犹太人的眼中看法利赛人是最敬虔的人，就好像我们今天可能大家觉得啊，牧师是很敬虔的，觉得长老在教会做长老执事这样的人是很敬虔的。但是法利赛人，当然我们今天看圣经，耶稣对法利赛人的评语是假冒为善。那么这样的一个在当时的人眼中看为是最敬虔的人上圣殿去祷告，另外一个是税吏，这个在当时人中是看为最无耻的，是罪人，因为当时的税吏是犹太人替罗马政府向犹太人收税，而且这些税吏他们啊，这个收税的时候乃是用这个，就是说要收多少是他们自己来制定，所以他们常常多收多的钱就进他们自己的口袋，因此税吏都非常的富有。这是为什么在路加福音有一个税吏叫做撒该，是税吏长，当他悔改的时候，他说他要把他一半的财产分给穷人，另外一半来还他讹诈人，讹诈了谁他就要还他四倍。所以我们知道税吏在当时犹太人眼中看是他们所憎恶的，是最无耻的，是犹太人眼中的罪人。这样子的两个人一起到圣殿去祷告，这个法利赛人就站在神面前仰天，这是他们祷告的方式，跟神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那些人勒索不义奸淫，他还再加一句，我不像那个税吏，这税吏站在他旁边，我每个礼拜进食两次，我所得的我都捐了，都捐上十分之一。但是这个税吏在旁边，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低着头，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一般的祷告的姿态是站立的，而且是举目望天，甚至有时候是伸起两个手，但是这个税吏他来到神面前，他低着头，他连举目望天也不敢，不但是低头不敢举目，他还用手捶着胸对神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说，这个人回去倒比那个法利赛人要算为义了。这就是一个最深形式悔改，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真是要认识我们在神面前属灵上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得神的称赞， 没有什么可以来在神面前有 credit 或者说有什么功劳，我们在神面前一无良善，也没有内在行善的能力。所以我们看见耶稣所教训的这八福，从这第一福邻里贫穷来看，我们就知道整个登山宝训的教训，我们是没有任何属灵的能力和属灵的资源可以去遵守登山宝训的整个教导。因为我们看见整个登山宝训的教导，耶稣讲到天国子民的标准或者要求，在5章20节耶稣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神的国。文士跟法利赛人，我刚才已经说了，在当时的人是最敬虔，当时的人看是最敬虔的，但耶稣说你们的义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不能进神的国。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接下来耶稣解释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杀人。文士和法利赛人在当时是最精通摩西律法的人，所以他们也来讲解，也来教训教导人关于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我们都知道是以十诫为整个总纲，十诫里面关于人的部分第二条不可杀人，所以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来讲解摩西律法，教导人怎么遵守律法，他们自己也是非常严谨的在遵行这些律法。而耶稣就解释，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法利赛的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恨人的难免受审判。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已经与他犯了奸淫。所以耶稣说，天国所要求的义不是只是外在行为上人看得见的，天国的义必须是从里面的义活出外面的义。可能你没有杀人，但是你里面恨人，你里面有嫉妒，有仇恨，有纷争，你外面不杀人，这不是义。必须从里面完全除去仇恨、嫉妒、纷争，而活出外面也是跟里面相配合的生活，这才是神国度所要求的义。这样的义，这个标准有谁可以达到？以奸淫来说，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已经与他犯了奸淫。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达到这个标准，没有一个人没有动过淫念。所以接下来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跟恶人作对。有人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给他拿去；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跟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这是太高的标准。接下来耶稣又警告门徒说，你们不要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施舍的时候要在人面前吹号，祷告的时候要站在会堂跟十字路口上祷告，进食的时候要故意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见。耶稣说，你们宗教上的敬虔不要坐在人的面前要得人的称赞，你们要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真正的敬虔是要从里面的动机到外面，真正的敬虔是单求神的荣耀，单讨神的喜悦。耶稣说，你们不要积财宝在地上，要积财宝在天上，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你们不可以论断人。我们谁可以做到？这是一个太高的标准，这是没有人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去做到的。所以这个第一个福就很显然让我们明白，登山宝训的教训 我们是没有任何属灵的资源跟属灵的能力去把这个教训付诸实行，没有人可以靠自己去达到神这么高的标准，从内在和外在活出内在的义，活出外在的义。因此我们必须到神面前承认我们自己在属灵上是破产的，承认我们是一无良善，也没有行善的能力，承认完全除去我们里面那种自以为意，完全除去我们里面在道德上的自我的认可，完全除去在我们里面那种个人的自负，我们以为我们还可以做什么。我们只有在神面前承认我们属灵上是一无所有，而转向他，而呼求他，单单的倚靠他，这样子神就可以来充满我们。当神来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从神得到能力，我们才可以真正有属灵的能力去遵守登山宝训的教训。所以我们只有这样子认深切的悔改，深切的认识自己的灵里贫穷，而看见自己一无良善，也没有行善的能力，而转向神，而呼求神说，神啊，求你怜悯我，求你帮助我，我们真是彻底的不靠自己，单单靠神。唯有如此，我们这样的悔改，耶稣说我们的祷告就会蒙神的垂听，蒙神的应允。因此灵里贫穷可以说是我们一切灵命的根基。我们今天讲我们要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属灵的成熟，我们要追求灵命的成长，那个根基就是灵里贫穷，不是靠我自己去做去达到神的标准。你要属灵成长吗？那个根本的基础是你承认自己在属灵上一无所有，呼求神，神应允我们的时候就把属灵的能力给我们，我们才有可能在属灵上来长大成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讲这个登山宝训到了第七章，当他讲到不可论断人，但是他也说你们还是要分辨的能力，所以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他讲完这所有的天国的标准和要求之后，耶稣就提出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为什么耶稣讲了这个登山宝训这些要求之后，忽然提到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所以我们不要把这节经文断章取义，在登山宝训上下文来看，基于我们是灵里贫穷的人，耶稣知道，耶稣深切的知道我们灵里的贫穷，所以他并不是给我们一个很高的标准，这个人做不到的标准，然后要我们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去做。所以当耶稣讲完这些教训，这个标准，这个要求之后，他就教导我们，我们必须从认识自我灵里的贫穷转向神，然后我们来求，我们祈求，而且要继续不断的祈求，继续不断的寻找，继续不断的叩门，我们向神呼求，求他怜悯，求他把属灵的资源和属灵的能力赐给我们。我们若是这样子继续不断的求，他就必应允。所以耶稣用一个比喻说，你们不好都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你们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你们吗？这个好东西不要以物质来想，这个好东西在登山宝训的上下文就是把真正的属灵的恩典、属灵的能力、属灵的福气，所有弥赛亚带来的末世的福气给我们，但是我们必须求。所以雅各曾经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今天我们属灵的贫乏是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灵里的贫穷，我好像是矛盾的。我们在属灵上这么软弱，在属灵上这么没有能力， 或者说我们当中还有一些慕道的朋友，你可能也已经在这里一段时间，你还是觉得你不能认识这位神，这都是我们里面其实显明我们里面属灵上是贫穷的。我们必须看见我们自己这样的贫穷，我们转向神，我们才有可能在属灵上成为富足，因为唯有神把这个恩典赐下来。所以认识自己的贫穷，转向神，然后要呼求他，这个祷告耶稣用现在式是要我们继续不断，意思就是说一个真正认识自己属灵贫穷的人，你可以把自己放在一个贫穷的人去想，如果是一个真正在物质上赤贫的人，他会不会说要寻求帮助的时候求一下没有算了，他根本没办法再继续生活，所以他的呼求是继续不断的。因此耶稣要考验到底我们里面真正认识自己的贫穷吗？我们真的是要转向神，全心的倚靠他，呼求他吗？他要我们继续不断，是一个考验，考验我们里面真正的谦卑，考验我们里面的动机，我们真的要，我们就会真的看见自己的贫穷，我们就会真的不断的求，因为如果神没有给我恩典，我们不可能成为，我不可能活在神的面前，甚至对基督徒来讲，你不是靠着神，你根本不可能做基督徒，你不可能今天在这里，你的生活行事为人，你可以称自己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就要看，那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来认识自己的邻里贫穷。我们也是先从负面来看，在启示录记载了七个教会，复活的基督曾经借着他的使者对七个教会来提出警告，当然只有一个教会菲拉铁菲教会是没有受到责备，其中最后一个教会老底嘉教会，这个教会是非常可以反映今天现代的教会的光景，因此也成为今天现代教会的一个警戒。老底嘉教会，耶稣这复活的基督对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老底嘉教会也不冷也不热，因此基督说，我要把你从口里吐出去。我们常常用这段经文说，哎呀，我这个基督徒也不冷也不热，这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要了解在老底嘉那个地方，他们所使用的水啊，他们的水的供应是从北边的一个城市用水管引水到老底嘉，那这个水管也会继续引水一直到哥罗西，但是这个水源呢是一个温泉，所以这个水温泉的水我们知道是热的，经过这个水管引水到老底嘉的时候，这个水就已经是不冷不热了，就是温的，这个水再流到哥罗西的时候呢就是清澈的，所以在哥罗西这个水是这个是清澈的见底，而且是非常的很好饮用的，但是这个水在老底嘉的水，因为引到老底嘉的时候是温的，不冷不热，不但如此，里面有许多的矿物质，各种的 这种矿物质之类的东西在里面，如果这个水不经过任何的处理，你就把它喝一口看看，你一喝下去，你自然的反应就是你没有办法忍受这个水，你必须把它立刻吐出来。所以当这位复活的基督责备老底嘉教会说，你不冷不热，我要把你从口中吐出去，意思就是说，老底嘉教会啊，你就跟你的城市的水是一样的，那样令人厌恶，因为这个水吃不下去，吃下去第一个反应必须把它吐出来，所以这个教会的光景就是如此，是这样令神厌恶。而这个教会是什么光景呢？他说，我富足了，我发财了，我一样都不缺少，但是复活的基督说，其实你不知道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 他说我劝你向我买金子来使你富足，我劝你向我买白衣穿上，让你的赤身不至于没有遮盖，我劝你向我买眼药膏来擦，使你不至于眼瞎。当然这也是跟他们的背景有关，老底家这个地方出金子，而且他们出一种羊毛，是黑羊毛，非常尊贵珍贵的，而且他们有最有名的眼药的工厂。而基督的意思说，你看不见你自己的贫穷可怜困苦，你以为你很富足，你以为你一样都不缺少，你的骄傲是我所厌恶的。所以基督劝他向基督来买这个金子使他富足，买白衣穿上使他 不至于赤身，买眼药膏来擦使他不至于眼瞎。但是这位复活基督说，我所爱的我必管教，所以你们要悔改，劝老底家教会要悔改。所以我们要怎么认识我们自己的邻里的贫穷呢？我们要以老底家教会为我们自己的警戒，我们不要自以为自己是富足的，在属灵上是富足的，我们要悔改，我们必须来到神的面前。但是第二，我们就应当来祷告。邻里贫穷就是说自己没有属灵的能力，没有属灵的资源，所以呢要认识自己邻里的贫穷，这也是自己不可能去认识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来求神，神啊，求你开我的心，让我认识我里面邻里的贫穷。如果我们这样子来到神面前做这样的祷告，神的工作他就开始借着各样的打击，借着各样的挫折临到我们身上，目的是要借这些来帮助我们真正认识我们邻里的贫穷。如果我们没有受这些挫折跟打击，我们不可能认识我们自己里面是赤贫的，我们不可能认识我们内在的贫穷可怜和无助。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愿意拥有天国子民这样一个属灵的品格，这一种最深形式的悔改，这种邻里的贫穷，就让我们到神面前，我们求神，求神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认识，对自我有这样的认识。所以我自己在大概六年七年以前开始教这个登山宝训，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常常用八福做我自己的祷告，我就求神帮助我，让我能够拥有这些品格，属灵的品格。这么多年来到现在，这个祷告仍然是继续的，而神真的是非常的信实，这样的祷告他一定会应允。所以这么多年来，神开始用许多的打击和挫折来叫我学认识一件事，就是我邻里的贫穷。这个功课是要不断学，而且越学越深。我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现在开始认识一点，开始认识一点，现在真的知道自己是邻里贫穷，不管做什么，我知道我的里面是不可能有真正的谦卑，我的里面是在属灵上赤贫的，我不会有谦卑，我也不会有真正的不自我中心，我也不会真正的那样子全心信靠神，我也不会顺服神，我也不会敬畏神，我更是不会像耶稣那样单单以神的荣耀为念，单求神的荣耀，单单要讨神的喜悦。我知道这些都是我做不到的，我靠我自己我根本没办法做。甚至我们都很喜欢为自己辩白，我也知道我也没有能力 在受冤屈的时候不为自己伸冤，我就是里面真的是属灵上赤贫的。我终于明白耶稣说你们离了我就不能做什么，不是我没有思想不能思考，不是我手不巧不能够做很巧妙的手工，不是我不懂得烧饭，不是我不会开车，我都可以做。但是我知道如果我生活里面所有的事情，我要做的一切所有，特别是道德上从内在的活出一个内在的义，以至于外在完全的义，我要做任何事情是真正讨神的喜悦，是真正能够得神的称赞，是真正有永恒的属灵的价值。我知道我没有，我没有。我可以站在这边讲道，可能也有人说你的口才也不错，可是这篇道也许你们都说讲得太好了，但是可能这篇道在神面前一点属灵价值都没有。因为如果不是圣灵在里面做的工作，如果不是我完全接受圣灵的管理，如果不是我里面没有一点点自我的动机，我单求神的荣耀不求自己的荣耀，我没有属灵的能力，我没有属灵，我什么都不能做。将来站在神的面前，我所做的不管人称赞的有多少，在神面前一无价值。所以我懂了，我才慢慢懂了，我真的是离了他我什么都不能做。所以现在什么事情，特别是当有时候面对一个试探的时候，我学会了我不挣扎。过去常常要靠自己挣扎，试探来的时候就想靠自己的力量去胜过。我们总是听见教会里面在教导我们说我们要靠主胜过试探，我们就引用神的话，因为耶稣在面对试探的时候是用神的话来回答撒旦，我们就想用自己的办法，也许哎呀有什么经文用这个话来抵挡魔鬼或者是什么。我现在知道一件事情，当我心中在挣扎的时候，我就是告诉神，神啊，我是一个贫穷的人，我根本没有能力胜过试探，我没有能力做一个诚实的人，我没有能力做一个不求自己荣耀的人，我没有能力做一个顺服你的人，我没有能力真的是说我愿意效法基督走这样的一个舍己的道路，我没有办法，没有能力舍己，甚至效法基督一同受苦我没有能力。所以当我里面开始有挣扎，我就转向神，我说主，我不能，我做不到，我求你来帮助我，我是一个邻里贫穷的弟兄姊妹，我真的是很贫穷，我真的是告诉你们说我里面一无两善，我也没有行善的能力，一点都没有。但是我真的知道这是进入神的国灵命的基础。当我们这样子认识自己灵里贫穷，你开始经历圣灵的能力在你身上，当你这样绝对的弃绝你的自我，单单依靠神的时候，圣灵才能够在我们身上完全的来管理来引导，我们才学会听从圣灵，我们就从圣灵得到神所给我们的能力，我们可以去达到神要我们达到的标准，从里面的义，那个完全不求自我，完全只求神的荣耀，这真的是没有人可以做到。如果你真的是常常省察自己的动机，我是常常省察自己的动机，我真的是这个没有神的恩典是不能做的。所以要在任何的事上是一个从内在的义，真正的内在的义就是用一个纯正的动机，这个有纯正的动机就是一个人的心中只求神的荣耀，只讨神的喜悦，这么纯正的动机才能够活出一个真正的，因为只有这样的人他就会真正的要遵行神的旨意，活出外面的义。好，那么这样邻里贫穷的人神给什么应许呢？耶稣说天国是他们的，那当然意思就是说神的国，换句话说他们得以进入神的国。什么是神的国呢？我们需要稍微说明一下。在新约我们看见从福音书耶稣开始出来传道，他就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所以当耶稣传道的时候是跟神的国有关联的， 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传福音，我们连神的国可能我们自己都不认识，我们也从来不知道为什么福音跟神的国度有密切的关系。圣经里面新约讲到神的国所强调的不是指那个领域，今天一个国家有个土地有一个人民，圣经里面讲国度的时候强调的是权柄，是治理。所以我们知道国度的君王是有权来治理这个国度，所以神的国所着重的是神的权柄，神绝对的权柄，绝对的主权，神的全能以及神的治理。那么神的国既然是强调神的治理，这个世界是神所造的，宇宙万有都是神造的，因此神既然是创造主者，他也就有绝对的主权来管理他所造的一切，这就是神的国度最基本最初步的意义。当然我现在要一步步讲，还不是这里所谓神的国的意思。所以神在他所创造的宇宙万有当中，因为他是创造者，他有权来掌管这万有，特别他也掌管我们人类，掌管我们的生命。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要活几岁，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这都在神的手中，而且神也掌管人类的历史。但是这一种神的国，神的治理，在现今这样的一个宇宙当中是有拦阻存在，也就是说神有主权来治理他所创造万有，但是在他的治理之下却有人是不服他的治理，不肯服在他的治理之下。虽然这些都是被造的人，虽然这些被造人其实是根本没办法跟这位创造的神来为敌的，但是却背逆神。那所以这些不服神的治理的，包括撒旦，还有那些撒旦的差役，也就是跟撒旦是堕落的天使长，以及跟随他的这些堕落的天使，这些是不服神的治理。除此以外，所有的人类，我们都是堕落的，我们都是悖逆的，所以我们也不服。虽然我不能掌管我的生命，可是我的生活，我们堕落悖逆的人是不服在神的治理之下，所以我们要以自己的意识来过我们的生活，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意识来做我们的选择。所以虽然神是治理他的所创造的万有，可是其中有这些堕落的天使和人类却不服在他的治理之下。而神国度的治理如果要真正完全的彰显的话，必须这些不服，这些不顺服都要除去，必须所有的接受神治理的人都是降服在神的治理之下，只有这样子的情况，神的治理才可以完全彰显。如果有人不服的时候，就不能完全彰显神那种完全公义完全公理的来治理他的国度。那因此呢，神的国，这里所讲的神的国度基本上是神救赎的治理。也就是说，既然神在治理他的万有当中有悖逆的，有不服的，因此神就亲自差他的儿子来到这个地上，来拯救我们这些悖逆的人。我们既然是悖逆的，我们是不可能改变自己，就像我们刚刚说的灵里贫穷，我们没有属灵的资源，没有属灵的能力，我们不可能说从悖逆变成顺服，唯有神自己来拯救我们。因此神就差他的儿子借着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生活，他的传道，他的教训，他的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借着耶稣所完成的工作，来把我们这些罪人从悖逆之中拯救出来，使我们悔改转向神，我们就愿意把自己降服在神的治理之下。所以我们这些因着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我们愿意悔改相信他的人， 我们就主动的把自己降服在神的治理之下，我们就耶稣就是耶稣所说的，我们就进入了这个国度，我们就服在神国度的治理之下。因此神的国已经在教会，已经在每一个信徒的生活当中已经开始彰显了。所以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第一次来神的国就已经开始了？因为借着耶稣的救恩就可以拯救这些悖逆的人，那些愿意悔改归向他的人就可以不再悖逆，而把自我降服在神的治理之下。所以神的国就彰显在教会当中，彰显在教会每一位信徒的生活和生命里面。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这个国度要慢慢 一直长大。所以耶稣说神的国好像一粒芥菜种，但是会长成大树。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蒙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开始传福音，我们就领更多的人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把自己降服在基督的治理之下，所以这个国度就开始 增长。不但如此，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的人，我们自己的生活也更加降服于基督，整个教会也更加一天比一天更降服于基督。所以神的国就这样子不断的在增长，一直到耶稣要第二次再来，人类历史的结束。那时候耶稣说神的国就要完全实现，也就是这个救赎的治理要完全的实现。那个时候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刚刚说了，耶稣就要把所有到那时候仍然不肯降服的敌对势力都把他除尽，所以撒旦和他的差役都要受到审判，而所有不信的人也都要受到审判。到那时候所有敌对的势力都要受审判，接受这个刑罚，被除灭。而我们这些信的人呢，我们自从信了基督，服在基督的治理之下，我们属灵上不断的成长，我们更加的顺服。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还是不会完全顺服，那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身体还没有得救，这个身体还在罪的咒诅之下，所以基督徒的身体仍然会死。那么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也要得救，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完全脱离罪，也就是说罪带来在我们这个人身上一切罪的咒诅都完全除去了。所以那时候不但是所有敌对的势力除尽了，我们这些已经信的人也完全得拯救了，不会再犯罪了，那么神的国就完全实现了。那时候神国度的治理就再也没有反对势力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主祷文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时候神就可以用公义和公理来治理他所创造的万有，所有都服在神的治理之下，而且是自愿的降服，而且神也要把这个宇宙更新，有新天新地，有永义在其中。而耶稣说邻里贫穷的人神的国是他们的。所以现在当我们是这样子的深切的悔改转向神，一个真正邻里贫穷的人，我们现在就进入神的国，我们就开始享受神的同在以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治理。但是我们现在只是开始，我们更多的在这个属灵的地上的生活，属灵的生活当中，我们更多去享受神的同在，我们更多的接受神的治理，一直到将来当神的国在地上完全实现的时候，我们可以面对面与神同在。在神的国中，我们可以坐在神面前，在神宝座前面对面瞻仰他的荣美，侍奉他，敬拜他。而且我们接受当到那时候神国度是有永义在其中，再也没有邪恶，再也没有与神敌对的 的势力，有义在其中，那就是我们今天人类都在追求的。我们追求一个大同世界，我们追求地上真正的和平，我们追求真正的公义和公理，这一切都要在将来神的国实现的时候，我们人类所向往的那真正的大同世界。所以以赛亚书描写说，到时候羔羊要跟豺狼同居，蛇也不伤人，在耶和华的片山，一切所造之物都有和谐，真正的和谐。可是要能够进神的国，耶稣说唯有邻里贫穷的人才能够进去。不但我们，但是神的应许是，如果我们是邻里贫穷的人，我们现在就可以已经开始享受这个应许，然而要等到将来神国度完全实现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真正完全享受弥赛亚带来的神国度完全的祝福。盼望我们能够把神的话真正是听进我们的心中，盼望我们勇敢的，如果你真的是要得神的称许，要得神借着基督所带来一切神国度的福气，我们就不要惧怕。虽然我们做这样的祷告，我们会开始经历神许多的击打，许多的挫折，但是其实神是要领我们进入更丰富的地方。所以诗人说，有人坐车砸我们的头，但是神乃是要领我们进入更丰富的地点。所以盼望我们能够一起到神面前来，我们来仰望他。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宝贵的话语开宗明义，让我们知道我们一切属灵的根基就在于我们认识自己是邻里贫穷的人。天父，我们知道这个道理，我们可以坐在这里听，我们可以在知识上觉得自己明白了，但是如果没有圣灵来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我们不会真正明白，也不会真正认识自己邻里的贫穷。也许我们也像那个法利赛人，自以为自己是敬虔的人，甚至自以为自己是得救的，自以为自己在神的国里面是有份的，只是我们却不知道，其实我们是被排斥在天国的门外。因为唯有像税吏那一种最深的悔改，那样子认识自己邻里的贫穷，垂着胸在你面前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们转向你，只有在凡事上来依靠你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一无良善，也没有行善的能力，不能讨你的喜悦，只有到你面前呼求你的拯救，只有当我们如此转向你，我们才能够从你得到你所应许的恩典，我们才得以进入你的国。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真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常常以这样的祷告来寻求你的面，求你帮助我们认识自己邻里的贫穷，好叫我们成为真正谦卑无助而完全全心依靠你的人，好叫我们可以领受你应许要给我们这弥赛亚带来末世的福气。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